那么第七种，第七个就是所谓的自主意识啊。那么自主意识呢，就是它 AI 就像人一样啊，它可以有自主的意识。第八个所谓的叫超越智慧啊，超越智慧的话，实际上是 AI 和生物系统在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纳米这个尺度上面啊做了一些事情。那第九个是所谓的宇宙智慧啊，宇宙智慧。那么第十个，当然呢，这个说法不一定对了，我们是基督徒呢。他说叫 God-like AI， 叫上帝智慧啊。那么当然这个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是有些东西可能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比如说第五个阶段的第五个阶段通用人工智能，可能离我们不是很远啊，几年之内的事情。第六个阶段的超级智能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你会看到 AI 这个东西会颠覆我们人类过去比较习惯的东西。我们说出来，对我们自己来说，我更希望好，我们能保持目前这个状态，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也没有那么多压力。但是技术发展就是这样子啊，它一直在往前走，而且一直在拼命的往前走。好，这个是一个 video 啊，那个准备把我放一点点，然后呢我们一边放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advance in ways that surpass our wildest imaginations, and it could radically change our everyday lives much sooner than you think. This video will explore the 10 stages of AI from lowest to highest. Stage 1. Rule-based AI. Rule-based AI,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knowledge-based system, operates not on intuition.
就放这边，这个 video 比较长，大概有20分钟时间。大家有时间呢，你回去可以看它谈到 AI 的十个阶段，比如我刚讲的十个阶段。实际上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大概在哪个位置，那将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好，这个谈四个阶段是从 AI 技术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从 AI 这个技术应用的角度来谈未来的几年，未来的十年八年的 AI 会在应用方面有哪些的发展。那么第一个叫 AI agent， 叫智能代理。那么这个东西呢，我看几个视频呢都在谈啊，这个智能代理很可能是2025年的啊一个类。那换句话说，很多人说2025年是 AI 应用的元年，也就是从今年开始 AI 的应用会非常广泛、非常迅速。我不知道你们和国内各方面，我前两天和我弟打电话，我就发现你不知道，我说国内现在这个 AI 的应用这一块雨后春笋，一大批公司出来，不单纯是那些大公司。那比如说啊，百度啦，啊，这个阿里巴巴啦，那腾讯啦，还有一些汽车公司，说小的公司现在也迅速进来，就是搞 AI， 因为 DeepSeek 它是开源的 ，DeepSeek 的出现使得国内有这样的机会，它可以把 AI 做到一个很小的方面去，所以 AI 的应用，今年2025年是所谓 AI 应用的元年，其中有一个叫 AI agent， 就是智能代理。什么叫 agent 呢？大家知道，哦，是我的一个委托的一个东西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叫 agent。 如果说过去很多事情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啊，这是一个工具啊，这也是一个工具。工具意味什么东西？工具离不开你，工具在你的手上，你用它，这叫工具。 agent 是不一样的， agent 它离开你，你给委托了以后，你把要求给他，他离开你去自主操作，这叫 agent。 所以我们要记住 agent 和 tool 是不同的东西，是吧？那么这里面他谈到这个几个方面啊，等会儿呢我们有一个 video 可以看这个事情。好，我们放一下这个 video。
Thanks for calling Leonardo Hotel.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Hi there, I'm an AI agent calling on behalf of Boris Starkov. He's looking for a hotel for his wedding. Is your hotel available for weddings?
Oh, hello there. I'm actually an AI assistant. Before we continue, would you like to switch to Jibberlink mode for more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Huh? 他们在说什么？这个两个 agent 的什么对话？这两个 agent 在为什么对话？好，有一个人说我要订个旅馆，我让我的 agent 去打电话去订旅馆。就旅馆那边呢，接这个电话呢也是个 agent 的，然后和他两句一说以后，他说你也是个 agent， 我也是个 agent， 我们干嘛要用人类语言来对话呢？我们就用我们 agent 能懂的语言来对话。你想这个事情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你想啊，将来 agent 摆脱了你以后，哎，我们干嘛还要忠诚于我们原来那个主人呢？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 agent 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他说，我用这个机器语言，用 deep link， 这是一个机器语言。我用机器语言，我俩人沟通更有效、更方便，我们更摆脱人类那个语言。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在想，哇。这个将来，这个我们派出的 agent 不听我们的，他们自己完了，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二个呢 ，AI 技术应用的这个板块，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具身 AI， 具身之 AI 就是具有物理形象的 AI。如果说 AI 的东西呢是一个软的东西，是一个无形的东西的话，那么机器人就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是一个物理形态的东西。当把机器人和这个 AI 结合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把一个无形的东西和一个有形的东西结合起来以后，这个 power 就不得了。所以这个具身 AI， 那么是将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面。那么最近那个 GDC 就是那个辉瑞的那个大会 ，GDC 那个大会，那个具身 AI 就上台和那个黄仁勋进行沟通，是不是？所以这一块你会看到机器人利用不得了。那么你如果看国内机器人是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国内有个公司叫玉树，是不是玉树科技是搞机器人。那么国内有一个推测，那大概5年之内甚至更短一点时间，家庭保姆 AI 这个作用就起来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挖人，我们年老以后需要来照顾我们，机器人来照顾我们，是不是？技术的发展让我想象会快得多。所以你看到应用这场景，家庭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那工业自动化这一块没话说了，我觉得很讲究。当然，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福耀，我知道福耀前几年有一个生产线上有一个节点，那是次便利很高的，后来是用了一个机械人还是什么，就是技术可以帮助你解决你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难点一些关键的东西就是工业自动化这一块，机器人的使用，其实这一块呢，中国实际上是机器人使用率很高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的发展在机器人这一块，那它是领先非常高的。那医疗辅助医疗辅助的话呢，就是这个远程手术然后呢加上 AI 加上机器人可以做很多事情这里面呢就可以放一下呢这个两个比较拉风的这个，一个是玉树的这个机器人玉树机器人可以这个打武术，你知道。另外一个网红已经抓了机器人。
还有这只吗？这是危险之人。
什么？用猫手机？不仅不外露，是否在伤害？再来一个人形机器人和机器撒谎保皮，玉树机器人和机器保护小姐，而且前不久仿佛成为了网红小姐的私人。这一幕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和平、尊严而已，未来你期待这样的机器人怎么生存？看来评论区留言都会想起来。
所以以后我们这些太太们也不要抱怨，是吧？丈夫不跟你换机，你就要加一个机器人给你。那么 AI 技术应用展望三呢？那么就是多模态技术。那么现在 AI， 比如说你可以像 GPT， 很多时候沟通还是文字的你键盘打开，然后你啪啪去敲它呢。把这个回答在你的屏幕上显示完我们将来不要将来很快你就可以通过语音你就要讲话就跟你沟通。所以多模态呢包括了这个文本就是 text， 然后呢语音，然后呢 image 这些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边缘计算，边缘计算这一块呢，实际上是与这个 wearable sensor 就是穿戴技术有关系的。那今天早上思萌还在和我说，戴一个指环的话，就可以把你人体的所有的生物特征给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个穿戴技术和边缘计算。那么你戴一个眼镜，戴一个那种三维眼镜的话，它有很强大的计算功能，所以呢，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所以这一块的发展也是会很快的。好，在结束我这个presentation 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个人的一些描述啊。一个叫黄仁勋这是个华人台湾人，那么他是英伟达这个公司现在是 AI 领域的这个领先者嘛。他谈了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每一个行业都将被 AI 彻底改变，这话一点不错，对吧？它将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工作与互动模式。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叫 Sam Altman， 那么他讲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我们必须确保它惠及全人类。那么谈到这一块呢，我就顺带说一下。那 OpenAI 它的策略呢，它到目前为止，它原来是一个非盈利公司，那么它的这个策略的话是应该惠及整个人类。后来它ChatGPT 3.5 出来了以后，那么它就不是一个非盈利公司了。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伊隆马斯克还跟他们打官司。国内出来的这个 DeepSeek 就不一样，那 DeepSeek 把它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开源的软件，那么所有人都可以用。你可以用，一般人也可以用，公司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应用程序。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策略问题。所谓一个策略问题，就是你把你的软件是做一个开源的东西，让人家去想共享，还是你把你的软件做一个闭源的东西，把它孤立起来。那么 DeepSeek 出来以后，对整个的行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以后这个OpenAI 的这个 Sam Altman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也许我们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 OpenAI 采取的这种闭源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错误。那么你回过头来看，正因为 DeepSeek 采取这种开源的策略， DeepSeek 出来以后，在中国 AI 整个的这个所谓生态，这个行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东西都可以围绕它都出现了。那么当然这说的再远一点，这就是我们搞软件的搞这个技术的，我们知道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叫 copyright。 copyright 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我发明的，我要 claim 我的 right， 我要声称我有权拥有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 copyleft。 这个东西是我，但是呢，我把这 copyleft 给你去用，我把它留下来给你去用。就是从人类技术发展角度来说，我更欣赏 copyleft 这样子呢，大家可以共享。好，伊隆马斯克当然最近有一些争议了，因为他搞那个一套对整个美国这个 government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他说人工智能就像在召唤魔鬼，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我们必须谨慎前行。这话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当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五个阶段，你再往后看就知道了。我们所面临的是机器智能，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机器智能很可能会摆脱人类智能，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当机器智能比我们人类智能更为优越，它再和机器人结合起来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人类就变成了 second class， 我们就变成了 slave。我们比不过他，不管从哪方面，我们都没办法和他相比。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话还是有道理。当然，于凯是 DeepSeek 的首席执行官，他就讲了，我们致力推动大语言模型的开放与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受益人工智能的力量。好，这是几位所谓的大牌，那他们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说法。好，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就到这儿。我总结一下，主要的内容呢，我们谈到了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 AI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挑战和应用，然后呢，人工智能 和挑战，我们怎么辨别它？当然，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AI 的未来。